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节目，我是吴英。接下来又到了新足迹热点关注。这档节目呢是 SBS 电台中文普通话周末版跟新足迹中文网站联合推出的，来向大家介绍新足迹网上大家热议的话题。那今天跟我们做节目的呢是新足迹网站的小白。小白你好。
吴英你好。
小白今天要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样的话题呢？
今天打算讨论一下关于这个补习这个问题的讨论。因为那个最近一周说论坛上讨论的最热火朝天的话题应该就是关于补习了。热火朝天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大概的看了一下，从上个周到现在，关于补习这个话题的主贴差不多有九个。这九个主贴里面呢，回贴数超过200的有三个，100-200之间的有四个，然后100之内的有两个。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把这些回帖全部加到一起，那也就是说在一个多星期之内，论坛上单是针对补习这件事就产生了1500多条回帖，已经算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了。
那是什么话题把网友们的这个视线都牵到了补习上呢？
对，之所以就是突然呈现了这种井喷式的讨论，是跟一周多以前新南威尔士州一条比较重大的新闻有关。这个新闻里面就提到说，这个新州政府将改革精英公校的入学考试办法，来解决富裕家庭通过补习让孩子上精英公校的问题。新州的教育厅秘书就在一次会议上说这个现如今有的家庭一年花20000多澳元来准备精英学校的入学考试，这个是政府所不希望看到的，所以政府将调查考虑以评估认知技能的计算机智商测验，或者解决那些更依赖批判性思维的任务的能力，来取代目前的入学测试。然后这个新闻发出来以后呢，说实话，看每个人在下面的回复就能看出他在补习这个话题上的立场。总体来看呢，在新足迹这个华人论坛上呗，就是对这篇新闻持怀疑态度了，要多于持赞成态度的。
为什么要持怀疑态度呢？
怀疑态度呢，就是怀疑的原因其实也不一样。有的人持怀疑态度是因为他怀疑这种所谓的计算机测智商究竟能测得有多准确，就是说是否跟现阶段的这种测试方式比真的是一种提高。因为有的人就说，只要是测验就算是面试，时间长了也会有补习班能摸清他的套路，所以如果真的是想用这种改变考试方式的办法来摆脱补习的这种干扰的话，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有一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感觉。
对，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还有的人则是不认同补习搅乱了市场秩序这个说法，因为就是一方面补习到底对一个人的天赋和他考出来的成绩之间这个关系有多大的干扰作用，这个很难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而另一方面，就算我们去假设补习会让一个原本并不是天才儿童的孩子在成绩方面超过一个天赋过人但并不接受任何补习的孩子，这种结果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否真的是一种不公平？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选拔所谓的精英的时候，是应该单一的只注重天赋这一个先天条件，还是应该把天赋和自身的努力结合起来看待？就是这些不赞同这条新闻的观点呢，基本上是围绕着这几个方面展开的。与此同时呢，那些支持这条新闻的，或者说就是反对补习的，抛出的观点也有他们的道理。这些人提到的一个理由就是，补习这个东西虽然一定意义上算是自身的努力，但说到底还是要拼资源的。
没错，
换句话说，对，换句就是对那些穷人家庭来说，因为负担不起这种额外的补习而导致原本先天条件出众的孩子失去竞争力，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平。不过呢，就说到不公平这个观点，就有不少人反对。因为如果说有钱人家的孩子额外接受补习属于不公平的话，那同样的道理，有的家庭，有钱的家庭花高价买学区房让自己的孩子进入好的学校，这是不是也属于不公平？同样的道理，有的家庭一年花费3万-5万把自己孩子送到私校，是不是也属于不公平呢？说到这里呢，叫提一个叫齐斯的网友，他发了一个帖子，名为浅谈亚裔侵占精英中学与补习的合理性。 那这个帖子里呢，他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啊，他是这样说的，因为他本人是一个正在读中学的学生，我觉得就是他的观点比较值得拿来说一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对于条件差一点的家庭来说，有钱补习这道门槛是不是不公平？不，有钱重视学习这道门槛才是。事实上，高收入区与低收入区的学校的不同，从师资力量到治安到周围的伙伴是谁，这些早在小学里就造就了富人学校学习好的现象。
嗯，
那条件不好的家庭出来的孩子不能进精英中学，是不是有可能不是因为他们没钱补习，而是他们普遍起点就低呢？这些家庭的孩子家里没有人上过大学，家里没有书，门口的小学里也没什么特别好的老师，这些都能导致他们的学习成绩从一开始就不好。很多家庭压根就不会去想精英中学的问题，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
嗯，
那除此之外呢，反对补习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过度的补习不利于培养孩子其他方面的兴趣爱好。像有一位网友叫 Chat Chat， 在他发的名为这个旗帜鲜明反对让孩子参加任何目的的长期定时填鸭式补习，请解放孩子，帮助他们找到自己，这个帖子里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澳洲小学以玩为主，音乐、艺术、体育占大多数课时，中学从重视学术的精英中学到普通中学都开设戏剧、舞蹈、艺术等课程，甚至木工、厨艺、缝纫都有涉及，学生们也被鼓励学自己喜欢的课程。在我所知道的中学，戏剧、舞蹈、艺术、体育等活动更是占了学校生活的大半部分。这些制度安排有效地避免了那些遭人诟病的以数学和语言为顶级、社会科学为次、艺术体育最次的课程固化分级。而且这里的考察方法并不以标准化试题为主，各科都有相当篇幅的主观试题，很多实用性的课程都有作品要求，在老师平时的教学法也强调以学生为主，老师是学习的组织者和协调员。总体来说，至少在指导思想上，澳洲基础教育课程设置、教学法和教学评估三方面还是有长处的。
嗯，
然而呢，他继续说啊，他说这个华人家庭看不见这些优点，经常反其道而行之，以各种理由送孩子去补习班，或者在家里对孩子进行填鸭式教育，有些甚至以培养习惯为理由让学前孩子去补习班，对此我再次表示反对。首先声明，本人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有不是题海不填鸭的补习班，有家长知道的可以推荐。我的逻辑很简单，假如你的孩子是这块料，也就是说擅长学术，那么只要你从小保护他的天生的求知欲和创造力，学校学的东西足够他很快学会自学，学会上网，上图书馆找到他感兴趣的内容，继续深入学习，甚至他愿意做有挑战的题，他也会主动去做。假如你的孩子不是这块料，填鸭只会让他厌学，不但不能达到你想要的目标，反而会影响亲子关系和谐，错过他发现自我。所以就是这个赞成和反对，反正双方的观点也都是有他们的道理，就感觉在这个问题上想要讨论出一个黑白分明的对与错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就像有一位网友，他说的就比较有道理，他这位网友叫 Neora， 他说教育这件事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果想拿着一套理论就论天下辨真理，多半是纸上谈兵，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只要是用心的妈妈永远是最了解自己的孩子的，几年的和孩子斗智斗勇总结出来的方法一定是最适合自己孩子的。最后呢，有一位叫黄八九的网友发了一个帖子叫核心问题，我们到底想培养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嗯，
他帖子里面有几段这个散文风格的话，我觉得拿来做结尾倒比较不错。
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他是这样说，他说有时朋友们一起聊天也在想，我们把无辜的孩子从国内的花花世界变卖家当拖拉到这个土澳，第一眼满目青草，第二眼荒郊野外的干什么啊？为了伤筋动骨六块腹肌， 还是净化思想、灵魂烧烤。我个人觉得，我们是想给我们自己，至少给孩子，寻找一个稍微轻松、快快乐乐的生活。我带孩子来到荒郊野外，远离人烟稠密、生机勃勃，就是想孩子成为一个真心快乐的人。
我觉得其实听了这么多网友的一些讨论和他们的一些意见，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去批评啊，或者是去直抒己见，或者是通过一些散文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看法，讨论是不是该补习，这个讨论本身呢，其实就是重视教育的一种表现。
哎，对对，其实就是不管是赞成也好，反对也好，从出发点这些家长其实都是一致的，都是因为注重孩子的发展，所以才会对这些话题感兴趣。对的。
那就像那些网友提到的，要因材施教啊，然后看这个孩子呢，他有什么样的能力，有什么样的爱好，然后再去培养他。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家庭里面的情况的确是不一样的，对于补习这个问题，没有办法以一个答案去应付所有的情况。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想新足迹的网友们已经给出了我们很多他们自己的看法，或者是意见，或者是解决的方法。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也欢迎您通过我们 SBS 电台的微博、微信 SBS 电台欢乐空间来参与我们的讨论。那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新足迹中文网的小白给我们带来这一番介绍，谢谢你。
谢谢你，吴英。